唯是学概要，诸位法师慈悲，陈会长慈悲，诸位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4面，我们讲到恶种子之由来。那么我们这课呢是讲到一唯识相安立缘起，也就是说从唯识学的角度来探讨我们有情众生生命的缘起。那么佛陀在大乘佛法当中讲到生命的缘起啊，主要分成两块，一个是真如缘起，一个是赖耶缘起。真如缘起啊，它有两个特色。第一个，离一切相；第二个，即一切法。真如是没有相状的，在时间上，它没有过去、现在、未来这三种相状；在空间上，它也没有十法界的繁盛的差别相状。所以他的一切相呢，我们只能够勉强的去形容他说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这个清净，它不是一个相状，它只是在解释，它是没有相状的。第二个，它即一切法，在我们一念的清净心中呢，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之法，无量无边的波罗蜜之法。所以真如的这种思考会让我们一个菩萨呢在逆境当中呢得到很大的加持，因为我们虽然是业障凡夫，我们受到很多业力的冲击跟烦恼的干扰，但是我们跟佛陀能够分享真如的大智慧光明，我们跟佛陀是一家人。那么对于一个资粮位的菩萨呢，安住真如了，给我们一种不退转的力量，因为我们的心永远是如此的清净，永远的记住如此的功德。但是真如缘起也有它不足的地方，因为它有两个特点是它不足的地方。第一个，它只论相应，不论相续。那么真如他要的是你相应，一时的相应，你只要一念相应一念佛啊，一念不生即足足佛。但是你相应了以后，那我们怎么去相续呢？生命是相续的，我们没办法看到生命的相续，它是一个点状的缘起观。所以它只有点状的相应，它没办法解释一个片状的相续的生命。这个是真如缘起不足的地方。第二个，他只论迷悟，不论业力。一念迷，生死浩然；一念的悟，轮回顿息。但事实上，我们觉悟以后，我们还是要面对业力的，这是一种现实。比方说，你知道的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你现在想去极乐世界，可以吗？当然不可以。虽然你现在信愿具足，你的资粮都具足，但是你有生死的业力未了，所以你觉悟是一回事，你必须要面对你的无始的生死业力，你必须把业力今生的业力给偿还结束了。所以往生净土是临命终时，你今生的业必须把它受完了，你可以再才到净土去。所以这样子对往生来说啊，充满了变数。人说我现在在佛堂打坐非常好，我信心净足，愿力净足，佛号净足，三世长净足，阿弥陀佛，你赶紧来接我吧。不可以，只有觉悟是不能往生的。你要考虑业力的现实，因为你是个业报身啊， 所以真如缘起的理想化呢，它某种程度呢，它忽略了生命的相续，忽略了业力的相续。所以大智慧的佛陀呢，在真如缘起的另外呢，开出了赖耶缘起，就是我们有理想化的安住真如，给我们很大的信心啊，自知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但是我们也必须要务实的面对我们的生命。所以佛陀讲阿赖耶缘起的时候啊，他建立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它就有相状了。它不像真如是离一切相，它是有相状，它有染净的相状，它有过去、现在、未来的相状。当然，从你投胎那天开始，你就必须面对阿赖耶识，因为我们夹带的无量的生命来投胎的。那么一个修行者，你想要创造来生的净土，你要先做一件事情，你必须面对你的过去。你不面对你的过去，你怎么知道你的生命当中过去给你留下什么东西，哪些是你的盲点，哪些是你的特点，哪些该调伏，哪些该引导，你没有下手处，你就没办法把你的生命顺从本愿，你根本不知道怎么下手。所以如实的面对过去，这个是唯识学非常重要的特点，把你带回过去，了解自己。我们曾经经历过很多次的过去的生命，我们做过天上的天王，我们做过地上的蚂蚁，我们也曾经到过三恶道去。但是现在有个问题，过去跑哪里去了？我们那么多的过去生命到哪去了呢？当然被无常的大火完全破坏了，但是它留下很多的轨迹，我们每一次生命啊都有轨迹的，就是你的种子啊，在阿赖耶识有无量无边的种子，这个就是你的过去。所以我们出生开始啊，刚你踏上修行的第一天开始啊，你就必须面对你的阿赖耶识，你前生留给你的礼物就是种子，这些善恶的种子你必须面对的。你怎么能够善巧的引导他，让他在临终的时候不干扰你，这是很重要的。那当然我们必须对种子有所了解了，在唯识学把种子啊分成它的两种相貌，四种功用。第一个，它的相貌是刹那灭，种子是变化的，它不是一种极静的状态，它是不断的不断的生不断的灭，所以也就是说它可以改造的，它可以调整。第二个，它是相续的，种子没有有效期限，说哎，我这件事情已经做了3000年，你应该消失了吧，没有这回事情。种子一旦进入你阿赖耶识，它永久都不会消失，永久都不会，它没有有效期限的，除非你忏悔，你除非你用空观来对治它，它才会消失。所以它是恒常相续，前后变化的，这是它两种相貌。那么这样子讲呢，它就有四种功能了。第一个，果具有，这个是我们最容易忽略而最可怕的功能，就是当你把这个种子种下去以后，它会有一种等流的力量，它自己会蔓延。你说哎，我昨天做的错事，但是我今天没做了，它怎么蔓延呢？对不起，你没忏悔，你没忏悔，它自己会蔓延。 它就是说你把这个种子种下去呢，它有一种特性，它自己会往下蔓延下去，它有一种等流力量，你只要不把它 stop， 它不断的从两个种子变四个种子，由四个种子变八个种子，它不断的向循下去，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你不能忽略你的行为。第二个，性决定，它的体系是不会改变的啊。那么第三个，带众缘，如果你临终的时候有任何的恶念执着，去刺激到这个恶业的地雷，它就是要爆炸，要得果报了。最后一个，隐士果啊。所以我们学习唯识学，当我们在研究缘起的时候，第一个，你要很认真的、很心平气和的面对你的过去所留下的无量无边的种子，你必须了解它，你才有办法带它引导这些无量无边的种子，让它顺从本愿，在临终的时候不干扰你。愿我临终无障碍，所有的障碍都是你自己造成的，因为你有种子，你不去处理它，你忽略它的存在，但是你忽略它的存在，它还是存在啊。所以我们迟早得面对它的，你与其等到临终的时候你再来后悔，你倒不如早一点面对它，对你有好处，因为它是你过去生留下的东西啊。那么唯识学建立的唯识这个种子的时候呢，当然我们今生有某种传递的主导权，我们可以把过去不好的种子破坏掉，把好的种子珍藏起来，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啊。好，我们看第二个，种子的由来。那么我们前面讲到种子的特性，这一下呢说明这个种子它是怎么样的来的，它怎么去影响我们人生的定位。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种子对我们修行当中影响的一产生一个多么重要的影响。好，哦，我们先把它念一遍。
唯识论云，种子各有二类，一者本有，为无始时来一熟世中法尔而有生运触界功能差别，世尊依此说诸有情无始时来有种种界，如二差距法尔而有，于所引证广如初说，此即名为本性诸种。二者时起为无始时来烁烁现行熏习而有，世尊依此说有情心染尽诸法所熏习，故无量种子所之所及之所积极，诸论一说染尽种子，有染尽法熏习故有故生，此即名为习所成种。
好，那么成文书上说呢，我们每一个人呢一出生啊就有两类的种子，一个是本来就有的，一个是后天欣喜而有的。什么叫本有呢？就是无始劫来我们的第八识啊，它本来就具足能够升起种种这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这种差别果报的功能。那么世尊呢就依此这种本有的种子呢说呢，众生无始劫来有种种的差别的种性，就好像二叉具，这个二叉具就是印度的一种水果了，它一出生呢就具足三个水果，本来就是这样，它不是后天把它连上去的。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每一个人一出生呢真的有它的一种种性的差别，那么这个叫做本性诸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透过后天的欣喜，就无始劫来我们不断的学习啊，去欣喜我们的第八识。佛陀呢就说呢，这有情的因为内心有种种染尽诸法，他可能亲近的啊杂染法，他一天到晚跟这个啊用杀盗淫妄去欣喜他，他出现了这个三途种性啊，或者他亲近的这种亲近的布施持戒忍辱的善法， 它出现了一种三乘的种性。就是说呢，你透过后天的染净诸法的熏习，那么产生不同的种子而累积成一种力量啊。在其他的诸论也说到，染净种子呢是随顺染净诸法的熏习而升起，这个就是习所成种啊。所以这个我们这个阿赖也是啊，我们首先呢、我们在面对我们过去的种子啊，先把它切开来分成两类，一个是本有的，一个是实有啊。这个本有它所要强调就是说啊，我们的阿赖也是啊，有些种子啊，它不是那么坚固，它是可以变化的，可以改造的，这个就是实有。但是有些种子啊，你很难改变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所以在唯识里面，他把众生啊列出五种种性。诸位，我们要知道一个观念哈，因为唯识学它从阿赖耶识讲起啊。你看唯识三十颂一开始，出阿赖耶识一收一切种，它是从众生一念不绝以后开始讲缘起。所以阿赖耶识之前是怎么，他不探讨，所以他就有这个本性注种的概念了。当然这个意思呢，我们也不要执着说哦，一定就是我们的自性本来不清净，也不要这样讲啊，因为它是从阿赖耶识谈起啊。所以呢，这个地方主要我们要认识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一出生的确不平等，有些个性是不容易改变的啊。所以在唯识学，他把我们每一个人学佛人啊分成五种种性。第一个，定性声闻。有些人 一接触佛法，佛陀说的无量无边的法，他什么法都没兴趣，他对于苦地的法特别好要，特别欢喜修习无常苦地。所以他经常思维无常苦地呢，他的内心有很强烈的出离心啊。观三界如牢狱，视生死如冤家，但其自度不易度人。这种人在成佛之道，他一定要先成就小果，再回小向大成就佛道的，他没办法改变，即便遇到佛陀都没办法。叫定性声闻啊，这个他这个本性注种太强。第二种人是定性的缘觉。那么缘觉称呢，他就比声闻称好一点，他也有出离心啊，但是他不从苦地升起，他是观因缘的生灭啊。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所以他从生灭的因缘当中观到无我的真理，而证入了偏空涅槃。这种人个性比较没那么偏激，他虽有出离心，但是他的对立心没那么强啊。这个人是立根的小圣人，圆觉称啊。第三种是定性菩萨。我们看历代的祖师很多这种例子，这个菩萨种性太强了啊。我们的祖师里面有些是年轻的时候都造过恶业，但是那种菩萨种性的力量强的人啊，他的特点啊，虽作恶业速即能毁。那么很多祖师呢，他年轻的时候甚至于做过烧盗淫妄，甚至于诽谤佛法，但是他因为他学儒家思想嘛，受到儒家思想的这种误导，但是他一旦接触佛法以后，他把他的菩萨种性的善根一启动的时候啊，他立马忏悔，就他那种反转的力量特别强。定性的菩萨这种人，他一定会成佛的，直趋佛道的。他虽有一些一时的逆境，但是不能障碍他的，因为他种性已经成就了，定性的菩萨。第四种是最多的，就不定种性。他可能会变成声闻种性，他可能会变成缘觉种性，他也可能变成菩萨种性。我们一般人就是不决定啊。譬如空中的羽毛，你运气好一点， 遇到大乘佛法的老师，你就变成菩萨种姓。你运气差一点遇到的邪师外道，你就变成外道种姓。因为你过去生没有产生一个坚固的善根，所以你就看你今生的造作来决定你的种姓。啊，第四种是不定种姓。第五种是最糟糕的，无性种姓。他完全没有出世的善根，只喜欢修习人天福报。啊，那么当然在净土中他是很强调菩萨种姓了。啊，就是说你这个往生净土啊，你必须要有大乘的善根啊，再加上净土的善根。啊，这个点在法华经呢，佛陀是讲很清楚，就是说啊，我们一念不绝啊，从真如开始堕落到六道轮回啊，就是离家出走了啊。那么离家出走以后呢，后续就是怎么回家的问题了。在法华经上说，我们回家的道路是不一样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走同一个道路，不是。有些人是走直接快速的道路，直接回家；有些人是要绕个山路，走迂回的路回家。的确有这些差别的。那么就是看你自己，你回家的道路是走在哪一个道法上？你走到声闻道、缘觉道、菩萨道，那么就影响到你成佛速度的快慢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大乘经典，就是这样子了。诸位，你刚学佛的时候是很重要了，因为我们一般都是不定种姓的。你走在哪一个跑道是很重要，非常重要。你现在不知道怕，但是你看法华经的时候啊，因为佛陀讲法华经的时候，开前显示的时候啊，那些阿罗汉啊痛哭流涕啊，非常懊悔啊，说为什么我们同样依止佛陀来修行，我们只得到一个偏空的涅槃，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成就这么多的功德庄严，我们什么庄严都没有。向佛陀提出这样的质疑，佛陀说这个跟我是没有关系的。佛陀的心是平等大悲啊，像这样雨水普润大地啊。佛陀说呢，你的根基小啊，你一开始就把种姓弄小，所以你这个小草，我给你太多雨水对你没有好处，我只能够对你说苦空无常的法，因为给你太多的水把你淹死了。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是个大树，你给他的雨水越多，他多多益善，他可以广修六度。所以佛陀身为佛陀，他也不能改造你的种姓了。佛陀只能够怎么样呢？应机说法。佛陀不能改造你的种姓，所以你一开始学佛的时候，你不是说过一天一天过一天，不是这个意思啊。你要看看你这条路，这个路啊，这个跑道啊，它到最后是跑哪里去了？就是你的内心的活动啊，你是经常怎么思考的，这是一个道路了。当你走上弯路的时候，你惨了。诸位，你走到中间再换跑道就很困难了，非常困难，因为你已经产生习惯了。这个定性声闻呢，遇到佛陀，佛陀跟他讲这个法空的思想，他就是很习惯，又开始就开始产生执着化执。你最这成佛之道，你最好一次就把它做好，你不要做的不圆满，然后再来调整，你就很被动了。所以他这个种性的意思就是说啊，你形成一个什么种性，就决定你未来的命运了，你这个成佛之道的快慢就决定了，佛陀都改不了了，佛陀没法改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楞严经啊？开悟的楞严成佛的法华，就是把你的种性弄得正确啊，菩萨种性先建立起来。 不要急着去修集资粮，你要把你的跑道走对了，这个车子走上一个正确的跑道了，然后你再来加速。你走错了跑道，你加速的越快，你那个种性就越坚固，到最后你根本不可能改变了，你只好乖乖的先成就小乘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再回小向大，再慢慢的往上爬。你的同梯的早就成佛了，你还在那个地方慢慢晃，因为你一开始跑道就弄错了啊。所以这个种性呢、啊，这是很重要的概念了、啊好，那么这个说明我们无量劫来，我们一般人都是不定种性啊。那么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学习啊，我们的教育，把我们的因地发心啊，把它弄得跟成佛的菩萨种性是一条线的啊。这是第一个。我们看下一个啊，种子的种类。那么影响种性的这些种类是什么呢？什么东西会影响我们的种性呢？为什么他生出来是人天种性，他生出来是恶乘种性，他生出来是菩萨种性呢？他的理由在哪里呢？他的过程是怎么来的？好，我们来看看种子的种类。好，那么首先我们把我们的阿赖耶识的种子分成两类，一个是有漏的种子，一个是无漏的种子。好，我们把这个有漏种子念一遍。好，
一名言种子，为由名言所熏，能引生一切善恶诸法自果，知个别清因缘种子。二业种子，为由造作善恶等业所熏成之种子。第六是响应思心所，依身口意三造作善恶等业，熏至失种于阿赖耶识，名业种子。
好，我们先讲讲我们今天我们在学佛之前，我们开始在规划未来，开创未来。首先我们要看看我们的过去留下了什么东西给我们。那么首先我们一定面对一些有漏的种子啊。这个漏是什么意思了？漏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是过失，第二个是障碍。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有漏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所造的善业跟恶业通通是有漏。那么有漏呢，在因地上呢，它有贪嗔痴烦恼的过程，因为你一直自我来造业吧，就很可能跟众生产生对立啊。众生让你满意的你起贪，让你不满意的你起嗔啊，等等，有各式各样的烦恼会跟着你的善业一起活动，就是在善业当中呢夹杂的烦恼啊，这个叫做有漏，它因地有过失啊，这有过失的善业。那么在果报上呢，它产生的障碍，这个漏呢就是漏落于生死轮回，你这个业力啊只能够在轮回里面得一个果报，这个果报虽然让你快乐，但是有老病死的障碍啊，它不得自在啊。那么这个有漏的种子，我们把它分成两类，第一个名言种子，就是由名言的欣喜，名言就是思想啊，那么能够引生一切善念恶念诸法自果的清因缘种子啊。名言种子啊，它有两种情况啊，第一个是透过学习，你可能透过你的师长啊，同参道友跟你讲些什么话而欣喜成一种思想，透过学习而来。第二个呢，透过你的生活经验，你小时候可能受过别人的伤害，所以你就产生一种比较悲观的苦地的思考，也是可能的啊，就是你生活经验也会跟你产生一定的名言种子啊，就是包括的生活体验，包括的学习，都会影响到我们 形成一种名言种子，这个就是你的思考模式了啊。第二个是业种子，就是由于过去所造的善恶等业所兴起的一种业种子，就第六意识所相应的私心所，这个私心就是愿望啊，意乐。我们知道造业一定要意乐了，你没有意乐那就是无心之过了，那就不能构成业力了啊。业力一定要有主动的愿望啊。那么当然愿望有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邪的，依止身口意的善业，造作善恶等业而兴起这种私心所的种子，在阿赖耶识当中名业种子啊。我们每一个人造一个业啊，你第八世都会同时产生名言种子跟业种子，同时。举一个例子，比方说你布施，你布施的行为做完以后呢，你的名言种子啊，你更想布施了，你加强布施的思想，这个就是名言种子。第二个，你布施的行为会让你来生得到富贵的果报，叫做业种子。所以你每一个行为都会成就两个种子，一个是对你的思想产生一定的增加，第二个是你的善恶的业力也产生一定的增加，这两个都会增加啊。但是因为这两个都是一直自我意识而升起的，所以它都是有漏的啊。因为你在做这个时候，你没有修空观嘛，也没有发菩提心嘛，所以你会认为说，哎，我来造这个善业，那么以后呢，也是由我来得个安乐果报。那么你这样子想，哎，这个行为就是有漏了。啊，一直自我意识所带动的身口意都是有漏了啊。来，我们来看看无漏的种子。无漏的种子有三种啊。好，我们先把它念一遍。
一，生空无漏种子，引生二圣道无漏法；二，法空无漏种子；三，具空无漏种子，引生菩萨及佛果无漏法。
那么无漏种子啊，它必须跟我空法空的真理相应的啊，就是说它是一种出世间的功德啊。那么首先它有三种，第一个我们看身空无漏种子，就是引生二乘道无漏法的。这个身空就是我空啊，啊，如果你的在修习这个善业的时候，你思维无常啊，其实我所修的善业啊是无常的，那么我们的身心世界只是一个心事的活动，就是修善业呢是第六意识刹那刹那的生灭，面对一个刹那刹那生灭的外境，由无常生灭的心去修一个无常生灭的境，所以这个当中是无我无我所的，没有一个主宰者。那么你能够修无常观来修这个善业了，那么就是身空无漏种子，这种种子不会加强生死的业力，这第一个啊。第二个法空无漏种子，第三个是具空无漏种子。这个大乘的空观啊有两种，一种是根本的空观，一个是对峙的空观。我们先讲具空啊，就是说啊，具空的意思就是说它从根本上观察无声，所以这个空观呢，你不需要对峙，因为它本来就没有，本来就没有生死，本来就没有业力，因为它直观真如嘛，它正念真如嘛，所以它本来就站在一种本来清净的角度来面对人生嘛，这个就是完全没有对立性的，这个叫做具空。他从根本上观空， 但是这种理观是可以的，但是他的唯识学不采取这个观法，我们后面会说过，我们唯识学的 空观呢是对峙的。但是这种观法呢，在了分段生死特别有力量，叫做无分别智。我解释一下哈，这个就是说啊，菩萨的空观啊，在对峙这一块啊，他修无分别智。我们凡夫的执着啊，要经过分别才会升起，就是你必须打妄想，你才会产生执着。所以一切业障还皆由妄想生嘛。我们怎么知道哪一个人的生死业力特别重呢？哪一个人知道？就是说临终的时候，有些人念几句佛号，哎，阿弥陀就把他接走了；有些人佛号念了很久，他也没办法走，因为你的业力太强了。如果你对每一件事情都打很多妄想，你背后的生死业力一定比别人重。因为分别的我法二执，第七意识它最需要第六意识去分别，所以无分别智它的重点在于截断妄流，就是你这个妄想 stop， 你不能打下去的，你只有把妄想停下来，你的执着才能停下来。古人有句话叫言以道断心行处灭，就是这个道路你不能走下去了，你越往下走啊，越是一个无底洞啊，就是说你要把这个道路切断了，截断妄流，及时回头。所以诸位，有些人士啊，你的妄想不能一直打下去，因为一直打下去你就把自己的生死给绑住了，你绑住了你自己了。我们都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临终无障碍，但是你知道这个障碍是怎么来的？诸位知道吗？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我们希望临终的时候很自在的往生，你平常就不能为你的临终啊制造障碍，因为你每打一个很深重的妄想，就加强一种生死的业力。凡夫的妄想都夹带我法二执，所以我们后面会讲到怎么样断生死的业力，有两个方法：忏悔，第二个修无分别智，这两个要都要同时下去，一个四修，一个理观。当然这个无分别智你也可以跟大乘言教的真如思想配合，就是站在本来清净的角度来修无分别智，就是站在本来就没有妄想的角度来截断妄想。我再讲一次哈，我们修无分别智就是把妄想停下来嘛。当然你要是认为妄想是真实的，那你压力就很大了，你就跟他抗拒了。你要告诉你自己，你本来就没有妄想，然后把它停下来。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啊，第一件事情让心中不要讲话，你不能讲话，因为你一讲话就打妄想，名言嘛，这言语是个道路嘛，你创造一个语言你就为妄想铺路嘛，言语的道路你必须把它的道路切断的，这个人就走不过去了，妄想就走不过去了嘛。你只要把你心中的话拿掉，你就不能打妄想了。然后你的临终障碍就没有了，就叫愿我临终无障碍。当然我们要得忏悔啊，一些业力的问题，这个是根本上，那枝末上呢也得忏悔业障，这两个双管齐下，一方面忏悔业障，一方面修无分别智。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是对治的空观，一个是根本的空观，一个是无生观，一个是无分别治啊。这个我们后面都会说过啊。那么这三种无常观、无生观跟无分别治啊，都是无漏的种子。这些种子你越修越多，它会消除你生死的业力，它会有效的把生死业力让它沉淀下来。好，我们看最后的总结。好，我们把它念一遍。
种子本有心熏、有漏、名言等等流果，业亦熟果，无漏，生空无漏，法空无漏，具空无漏，三圣圣道。
那么我们首先我们要检查我们过去所留下的种子，有一种是坚固的，有一种是不坚固的。好，那么坚固的就是影响我们种性了。好，一个是不坚固的啊，就是我们可以透过一些修改啊。那么这些坚固跟不坚固的种子又分成两类，一个是有漏的，就是以自我意识所带动的业力啊，跟名言。那么这个有漏呢，包括了善业，也包括恶业。因为你有一个我，你也可能造善，因为你这个我也可以深信因果吧。你如果这个我是相信因果的，你就造善啊，就得安乐果报。如果这个我是不相信因果的，那就造恶啊。所以有漏包括善恶，但是无漏只有善没有恶。佛菩萨不管示现什么样的情况，佛菩萨即便示现杀盗淫妄，全部是善，因为他都是依止空正见跟菩提心，叫做顺逆皆方便。佛菩萨的造业没有罪业，所以无漏的只有善业啊。这个种子啊，它形成一个我们的一个思考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类哈。比方说有漏种子，有漏种子的根本思想啊，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了。你看一个人啊，他完全不修无常观、无我观啊，他在佛教界里面整天修福报啊，他有一个特点，他的内心世界啊，特别的刚强傲慢，尤其是福报越大了，那个我特别大，因为他平常都是他走的道路都走这个道路嘛，他平常就往这个道路在走嘛，当然他的生死业力也特别重，因为他平常的活动都是由自我带动的，所以你不断的欣喜自我，他那个自我一力量就强了。第二种是属于我空的人，他经常修我空观的人，这种人你跟他接触啊，你会这个人，你会发现这个内心啊调柔极静，不喜欢多事，但是他因为他无我，他心是调柔的，调柔善顺的，他不会想要去主导什么东西，他认为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这个是这个人，我们可以判断这个人的阿赖耶识，他的内心世界啊，他我空的功能很强，他散发出来的身口意啊是调柔极静的。当然大圣菩萨除了调柔极静以外呢，他必须要多一个广大圆融，他多一个法空的思想，心量广大，做事情善巧圆融。你看他告诉常说，我说我们做事情的 啊怎么样做好我们就怎么做啊，看因缘办事，这就法空思想了，他的思想就比较圆融广大了啊。所以我们应该要不断的去反省自己的内心世界， 你是走在一个什么样的道路上，就是你的种子是哪一个思想。你是属于刚讲傲慢型的，你是属于条逻辑进行的，还是比较属于善巧言容型的？在你死亡到来之前，你都有机会调整。因为他养成一种势力的时候，这样讲，你平常的念头就是你临终的念头了。因为他这个水流就是说，他不断的往这边流，你不做改变，他就继续流下去的了。当然，你没有失掉生命之前，你有机会去调整这个水流的。但是前提是你先了解自己。就是说，你现在形成这样的思考模式，是你要的吗？是跟你的目标相应的吗？你要先想一想。所以我们在教育当中呢，先了解自己，就是说你现在是怎么样，然后你的目标是什么。现在我们在学教育的时候啊，先想想，就是说你现在的等流性跟你的目标是不是顺从。说我要到北，我要北方，我要到 往北方去，结果你走到南方的道路上，这个就是你的因果不顺从。你要求生净土，结果你不断的在增长生死业力，这个就不顺从嘛。我们现在不是说啊，学佛不是说你看到车子就一定开啊，你看看这个道路到底是不是你要的道路啊。佛教是先有目标再有因地的，先目标管理，就是发愿了，就是说你要不断的反省自己，你现在走到什么一个跑道，你是跑上了净土的跑道了吗？人生真的是有跑道的，就是种性了。当然我们刚刚讲过，所有的种子都是刹那生灭的，它是可以改变的，但前提是你最好先了解你自己，你现在的内心是走在一个什么样的跑道，跟你未来的目标是不是相应。如果相应的，恭喜你，你修行上路了，继续走下去。如果不相应的，赶紧调整，你还有机会。好，我们休息10分钟。